边嘅人，身边嘅事，轻轻讲讲十分钟，我又知道多一啲。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又来到我又知道多一啲这个节目时间，我是嘉慧，
我是浩然。
是啦，浩然，那我们现在是继续跟大家讲江泽民其人的第三章的。那现在讲到1956年，就是江泽民三十而立的时候了。那年初呢，江泽民就结束了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的实习，就回去东北长春的。参加了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准备夏天正式地投产。当时江泽民就被任命为这间厂的动力处科长。到了那一年的夏天，第一架解放牌卡车生产了出来之后，他就被任命为副处长。顶头上司就是一位苏联技师和处长陈云渠。陈云渠就是一个专家，但是不是党员，咁江泽民因此呢就理所当然咁样做咗党支部书记啦。
嗱，中共呢就喺建立政权之后呢，喺用人嘅问题上一贯都系重用党嘅干部，佢唔信任嗰啲非党员嘅技术人员同埋知识分子。江泽民本身系冇共产党嘅革命历史嘅，咁照你讲呢，佢系日伪嘅中央大学培养出嚟嘅汉奸人才。而且在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前呢，还是为过国民党服务的。那充其量呢，他只能是呢一个被观察使用的改造对象。那但是江泽民就利用了他叔父江尚清是共产党的烈士，兼夹呢就假借过继的谎言，成功地为他自己拿到这一块烈士遗孤的金漆招牌，那成为了共产党放心使用的干部了。正因为是这样呢，他既是党员干部又是技术人才，那他是成了共产党的重点培养对象
了。那在长春第一汽车厂，江泽民就认识了一个大家都来自江苏浙江的一个同乡，个名就叫做沈永贤。一到夜晚无所事事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坐在那里倾偈谈天说地的，而且还经常一起打乒乓波的。但是听讲江泽民就输多个赢，但是他一输了呢，就会坐在角落头上暗暗沉沉，跟住就讲几句唔咸唔淡的俄语，即是闹了人呢都没人识听咁解。讲到技术上，江泽民就仲冇料啦，但是他呢就有一把油嘴去专帮人哋擦鞋㗎喎。他最识托住呢就是个苏联专家啦，而且经常陪同嗰啲唔同类型嘅代表团参观工厂嘅，咁所以当时呢啲同事呢就俾咗一个代号佢，就係叫做武耳皮夹啦，即係好识托嘅咁解。咁另外仲有一个50年代特色嘅洋外号送俾佢呢，就係客旅空啦。咩叫客旅空呢？原来係苏联小说中嘅一个人物嚟嘅。其人说话即係假大空，咁我諗意思即係话好鍾意讲大话咁解啦。嗱，咁呢度嘅国语假大空呢，其实就係对江泽民嘅一个评语嚟嘅，亦即係对共产党提拔干部嘅一个准则嘅评语。
嗱，共产党呢就最叻就係讲大话嘅。嗱，从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就到四个现代化，从小康就到三个代表，而家呢仲画緊和谐社会嘅大饼啊。而且呢，共产党佢唔重视生产，遇到啲危机嘅时候呢就用血腥暴力去恐吓啲民众，危机过后呢就继续吹嘘同埋混骗日子嘅。因此呢，善于讲大话讲假话嘅干部啊，对共产党嚟讲实在係不可缺少。咁喺1958年毛泽东就发起咗个大跃进嘅运动啊，讲假话大话就到咗登峰造极嘅地步啦。如果你翻开当年的官方报道就一目了然了。在1958年的6月8日报纸就第一时间报道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到了9月18日， 人民日报就报道啦，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嘅水稻亩产卫星时已经高达咗134,344斤啦。咁啊，农业部七月份咧就公布夏粮产量就比上年增加咗69%，总产量咧比美国咧仲多出40亿斤嘅。咁啊，汽车工业咧都发生咗大跃进咯。仅仅半年啊，全国各地就研制出200多种汽车，不但咧就制成咗汽车，仲采用咗 V 型嘅发动机、液压动力转向、自动变速装置先进技术啊。咁啊，使到中国嘅汽车啊达到咗世界嘅先进水平啦。
嗱，呢啲咁所谓嘅世界先进水平嘅汽车里边咧，就包括个江泽民佢哋喺长春第一汽车厂为咗完成任务而创造出嘅使用木制气泵、竹木车身嘅汽车新产品。咁江泽民咧，佢系学工科出身噶，咁当然佢系知道咗佢哋呢啲所谓嘅创造咧，完全都系呃人嘅。咁但系佢亦都知道必须咁样做咧，先至能够同党保持一致啊。咁先至能够咧，令到江泽民可以继续向上爬嘅。仲有啊，江泽民仲经常编造一啲理由嚟鼓动下属完成党交俾佢哋嘅荒唐任务。嗱，咁就喺嗰个唔讲大话就办唔到大事嘅大跃进年代咧。喺1958年底至1959年初，长春汽车制造厂就重组，动力处合并成为新嘅动力分厂。因为江泽民诈骗人民嘅手段有功，亦都符合咗党嘅要求，自然呢就更上一层楼，跟住就成为咗分厂嘅厂长啦。
其实当时嘅大跃进啊，带嚟嘅系经济嘅灾难同埋可怕嘅大饥荒嘅。因为农民就被强行组织到人民公社里面去搞大炼钢铁、大跃进，地里面的粮食就没人去耕种的，各家各户的存粮又被收缴到公社里面一起吃大锅饭，农村就开始出现了断粮饿死人的事情。很快饥荒从个别的地方就蔓延到全国，农村发展到城市。专家估计在1959年到1961年大概是3年的时间呢，大约就有2000万到5000万中国人因为饥饿而丧生的。很多饥荒严重的地区还出现了逆子相食的人间惨剧，即是互相交换自己的仔女来吃。在河南信阳地区四川仁寿县那一带地区的村庄，成条村的人都被饿死，当时可以说是十室九空。
是啦，浩然，讲到这里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各位听众，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江泽民奇人的。拜拜。
拜拜。